赶鬼释放第十七，如何被鬼附身？请记住，你所做的事情应该与你在这一节课听到的相反。这些内容是你在教堂里听不到的。第一，要想被恶魔附身，你就什么都不做，也就是躺平，只是声称自己是基督徒，却把时间花在做其他普通人做的事情上，上班、回家、坐在电视机前或设备上，每天重复吸收电视和互联网上的一切。相信我，你只要这样做，会在很大程度上被魔鬼附身。第二，按照魔鬼的建议去做。很久以前，我听过肯尼斯·科普兰的见证，因为魔鬼曾一直在骚扰他，所以他求问神说，神啊，为什么魔鬼就是不肯放过我？神说，想要魔鬼离开你，你只要用平时对我服从的态度对他就好。换句话说，你平时不服从我。为什么要服从魔鬼呢？你分明知道是魔鬼在跟你说话，你为什么要这么照做呢？被魔鬼附身的关键就是按照魔鬼的建议去做。你能够分辨出那是魔鬼，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不是。如果他是美好的、虔诚的，能把人引向基督，那他显然是出于神。如果他引人远离基督，或者做任何与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魔鬼行为合拍的东西，就是行偷窃、杀害、毁坏这一类事，那显然就是魔鬼。我们因神学而使这一切都变得扑朔迷离，人们试图把它变成一件事，必须知道这一点，必须那么做等等。不，其实很简单，我们都知道这很简单，问题是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并不想按照圣经所说的去做，所以人们必须把水搅浑了，这样就可以声称自己无知，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它是什么。第三，嘴巴不设防，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听到无论什么人，无论说什么，你都同意。我知道，我知道，是的，是的，我知道会是这样的。你只是一味的赞同，这样你会慢慢的把你的思想交给魔鬼。第四，眼睛不设防，不管什么节目都要坐在那里看，永远不换台，永远不关掉，就坐在那里任其播放，吸收一切进来的东西，这些都是让魔鬼上身的好方法。第五，心不设防，这就是悲伤、冒犯等东西的进出之地。就像前面说的那些东西，你让它通过你的耳朵、你的眼睛进来，以任何形式进来，你只是顺其自然，听之任之，你不守护你的心，让苦毒、愤怒这些东西进来，让它留在那里发酵恶化，你这么做就等于把自己暴露在魔鬼面前，魔鬼就会趁虚而入，直接进来。第六，不控制自己的情绪，随时随地都可以发怒犯罪。圣经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你要决定是否整晚都在发怒。如果你想被恶魔附身，就不要控制自己的情绪，随心所欲，对吗？第七，做别人在做的事。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世人正朝着魔鬼附身的方向发展。第八，把你的感情放在地上的事物上。你不是将你的感情放在天上，而是把你的感情寄望于地上的东西，你猜会发生什么？你会与世人同流合污。第九，不要按照耶稣说的做，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你想被恶魔附身，你只要别照耶稣说的去做就行。相反，如果你按耶稣说的去做，那么你就会远离恶魔附身。第十，对自己的生活和身体没有约束，听之任之，随波逐流。我们还可以继续说下去，但我想你已经明白了，所以你只要把这些反过来做，你就对了。 释放后又被附身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大多数基督徒对恶魔附身以及一个人被释放之后回头又被附身时会发生什么事情都轻描淡写。我们必须记住，将人们从恶魔和邪灵中释放出来的力量，主要是让他们有机会成为基督的跟随者。当你释放人，是为了让他们跟随基督，对不对？现在糟糕的部分是，就像医治一样，你可能把你的全部时间都花在基督徒身上，而不是花在进到世界里面去对付魔鬼。问题是，现在大多数来寻求释放的人都是基督徒，或者至少在某些程度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如果我们把鬼从一个人身上赶出去，却不给他们机会让他们以耶稣为主，成为基督的跟随者，那就等于给他们设置了一个比原来更糟糕的麻烦。因此，如果可能的话，你必须能够跟进他们的情况。如果我们把一个魔鬼从一个人里面赶出去，但这个人没有改邪归正，那个魔鬼会卷土重来，带来七个比自己更凶恶的魔鬼。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追踪他们，而不仅仅是释放他们。人们只在意当时的情景，这样就能够拍到视频投放到网站。事实上，如果你做得对，你拍不到什么，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表演，而是让人们获得自由。恶魔越是折磨一个人，当你释放他们的时候，他们受到的折磨就越大。换句话说，你服侍的时间越长，你让他对那个人造成的伤害越大。你正在造成伤害，并允许造成伤害，而你却站在那里看着，只是因为你想被看作是伟大的解救者，看他表演。我之前说过，好的拳手不会打十几个回合，他进场之后一拳制胜，在他出汗之前就回到场边坐下了，明白吗？所以你赶鬼的时间越长，越说明你不是一个优秀的临战勇士。耶稣是怎么做的？他总是速战速决，不用花很长时间。如果一个人有五个鬼，我们把他们赶出去了。我说的是我们都耳熟能详的故事。如果你赶走一个鬼，会有七个鬼回来，这是一码事。如果你赶走了五个，那么你会得到五乘七的结果，也就是招来35个鬼。想象一下，几天以后那人的情况会多快变得多糟。你可以让一个人暂时获得自由，然后走开说祝你好运。现在假设你让那个人摆脱了十个恶魔，这十个恶魔出去了，然后每个恶魔分别带回来七个恶魔，一共70个。你很可能因此造就了一个连环杀手，或者是大屠杀的凶手。事情就是这么严重，这不是游戏时间，这对于人们来说是真正的生死攸关，就像治疗一样。请注意，如果我们驱逐了一个恶魔，而这个人不想改变或者过不同的生活，那么那个恶魔会带着更多的恶魔回来。我们必须能够让他们改变，但我们必须给他们机会。我们不能强迫他们，但必须给他们机会。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能够清楚的、有力的介绍福音，并用权柄施教。这也能够证明信徒可以把恶魔从一个想要留住他的人身上赶出去。即使他们想要保留，你也可以把他赶出去。为什么？因为他们总能得回他。使徒行传16章16节起，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面而来，她有巫习的灵附着，行占卜，叫她的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奴仆，向你们宣传救人的道路。这是事实吗？是的，只要对恶魔有利，他也会说真话。他这么做的目的是等保罗他们传完福音离开后，他们可以继续迷惑听众，说你们看，他说中了吧，这些人的确是神的仆人，现在你们都要来听他说话。仇敌们没有想到保罗会做接下来的事情。18节， 他一连多日都这样做，保罗就十分厌烦。注意，这里没有说保罗被圣灵引导，这里说他感到很厌烦，他对此很不高兴，对吗？所以他转身对那污秽的灵说，保罗在对谁说话？是邪灵还是那个女子？是直接对邪灵发命令。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污秽的灵当时就出来了。原文是说他立刻就从他里面出来了。这一点我们就有很多可以深入探讨的。不知道他是如何来表现自己的。因为这个女士她里面附着的是一个男性的灵，所以她的行为可能表现出男性的特征，暗指说是女扮男装或者同性恋。注意，圣经写的是保罗就十分厌烦，转身对那污秽的灵吩咐说，他没有转过身来对天父说，天父请释放这个女子。为什么呢？因为神没有说你求我我就给她自由，神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在我的名里赶鬼，是信徒去赶鬼，不是神赶鬼，你明白吗？我们不是把这件事交给神，让神来处理，你有这个权利，这就是你在那里出现的原因，你来做，你下达命令。保罗甚至没有祷告，他感到厌烦就转身对邪灵下命令，很简单明了，一二三，这足以清除掉你听到的所有垃圾的信息。哦，让我们来进行五步释放的过程，让我们做一下简短的问卷调查，让我们来一步一步走释放的过程，审问、采访，你随便怎么称呼他，而不是直接的切入正题。他厌烦，他转身，他没有对他的主人说，对不起先生，这是你的女仆吗？你允许我把这个邪灵赶出去吗？主人不会同意，这等于断了他的财路。你明白我想说的意思吗？你有权能，你做这事不必获得他们或某人的许可。哦，你不能把魔鬼从那个孩子身上赶出去，除非孩子的父母希望你这么做，那是个谎言。你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从任何人身上驱除任何魔鬼。十九节，使女的主人们见自己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到市场上首领面前。很显然，鬼妇女子的主人们不想让鬼离开她，因为这让他们损失了很多钱财，所以要拉他们去见官。在这些经文中，没有任何内容向我们表明，除了保罗之外，还有任何人希望这个女子获得自由，她的主人不想让她自由，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本人想得到自由，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有获得自由的信心，这里什么都没有。保罗没有对她说教，没有给她信心，她也没有要求自由，都没有。保罗转过身命令说从他身上出来，他直接对邪灵说话，而不是对女子。保罗是这样处理的。现在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么做的。马太福音12章43到45节，污灵从人里面出来，在无水之地荡来荡去，寻找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邪灵是把那个人看作是一座房子，到了就见里面空着，打扫干净，装饰好了，于是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灵来，一同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坏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曾指出过这一点，他说这个世代听着，我来了，我传扬真理，让人们自由。然而你末期的状态会比初期的状态更糟糕，因为这些人拒绝了我，这将会反噬他们。35年的时间，那里几乎被夷为平地。路加福音11章24到26节，污灵从人里面出来，在无水之地荡来荡去，寻找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我的屋里去，到了就见里面打扫干净，装饰好了， 于是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灵来，一同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坏了。这里同一个案例，两个不同的见证人，马太和路加在这里跟你讲的是同一个故事。圣经说，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句句都要定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确实发生的事情。约翰福音五章一节起，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也就是怜悯之家，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许多病弱的、瞎眼的、瘸腿的、枯干的，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时常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患什么病都会痊愈。现在请注意这里，如果你看电视节目或者你看不同的电影，当他们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会说这是一种习俗。我甚至听到一位传道人教导说那是人的传说，圣经可不是这么说的。圣经说有天使时常下池子搅动那水，没有说这是人们的想法，是人相信的某一件事，或者是某种迷信之类的东西。实际上这里提到的是犹太人节日，在逾越节期间，在逾越节对我们来说是赎罪节。天使时常下池子搅动那水，这里搅动一词与耶稣复活拉撒路的时候，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邻里悲愤，又受搅扰。这里面的搅扰这一个词是完全相同，同一个词。当时耶稣内心搅扰，换句话说，他的内心在翻江倒海。就像这里说到的天使搅动池水的情形，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患什么病都会痊愈。在耶稣的灵被搅动后，谁先得到了益处呢？拉撒路，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无论谁在水搅动之后第一个踏进去，无论他得了什么病都会得到医治。第五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注意这里没有说他一辈子都在那里。有时人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比较他，比如使徒行传3:2里面说的那样，有一个人从母腹里就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那名叫美门的店门口，要求进店的人周济。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已经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想要痊愈吗？你愿意被医治吗？听起来很奇怪，但是相信我，你在现实生活中会发现，有些人并不希望被医治，有些人希望因生病得到关注，有些人希望用生病得利，生病可以拿钱。7-18节，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总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那对你说拿褥子走的人是谁？那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地方人多，耶稣已经退避了。这事以后，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看哪，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想要杀他，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所以犹太人就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与神当作平等。请注意，这并不一定是恶魔直接导致的情况，但是这个案例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这个人与每天被人抬到美门口请求施舍的人情况相同。那个人没有请求医治，他只是想要钱，但是他得到了医治。这里这个人没有说他求什么，他躺在那里， 耶稣知道他已经躺了很久，就走过去问他想不想痊愈。他也得了医治，但是他没有主动请求医治。那么这与我们正在谈论的使徒行传的第16章有什么关系呢？这与一个事实有关，那就是在这两个案例当中，耶稣和保罗都没有从对方得到许可。耶稣有提出问题，但是对方并没有要求耶稣为他做任何事，而只是待在那里。另一件相似的事情是，保罗感到十分厌烦，他里面的水也被搅动了，就像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墓前一样，耶稣淋漓悲愤。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之间的联系。请记住，我们是耶稣的代表，不是任何事工的代表，不是他们做工方式的代表，对吗？我们不是人的代表。你会注意到，耶稣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人被释放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或者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自己得释放。我给大家举例说明，我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去医病赶鬼，我发现人们普遍有个共识，就是鬼被赶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得咳嗽、呕吐、吐痰等等。他们会在一边先准备好水桶，真的，我去过的教堂都会把水桶拿出来，因为他们预设人们会吐。为什么？因为人们就是这么被教导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吐，但是他们被教导说，当魔鬼从你体内出来的时候，你会吐，你会咳嗽啊，不管是什么，总是会有一点迹象。人们会告诉他们这些事情，但并不意味着这有圣经根据，你明白吗？他都可能有某个人发生过一两次，然后就变成了一件必然的事。但你在耶稣身上看不到这些。我们是耶稣的代表，我们需要按照耶稣的方式去做。如果你按照耶稣的方式去做，你就会得到耶稣的结果。我昨天提到了布道和教导之间的区别，我想让大家做一件事，就一秒钟。你在电视上见过人们以某种方式布道，老实说我还挺喜欢的，有人奔跑、大喊大叫、挥舞双手等等，我能整天坐在那里看，这很有趣。但是我不会那么去做，为什么？因为神没有那样呼召我，我的命定是磨成耶稣基督的形象，这就是我不那样做的原因。我看不到耶稣那样做，我找不到一次耶稣传道的时候，他传道的内容会导致听众那种情绪化。请不要误会我，我喜欢老式的福音，那种帐篷式的布道，你知道我说什么？比如你坐得离前台足够近，就会被圣水喷到之类的，因为他们在尖叫和呼喊的时候会一直喷口水，对吗？老实说，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喜欢听地狱火、硫磺石的说教，我很敬佩那些能这样大声的长篇大论的人。我的意思是，人用那么大的肺活量一整天大喊大叫，有趣的是他们嗓子哑了就说是魔鬼，才不是，是你的声带拉伤了。你能做到当然好。我们的研讨会每次三天，每天六堂课，每课45分钟，要在一天的时间把所有的内容都快速的整合到一次会议中是行不通的，因为信息量太大了。我无法想象耶稣也做他们同样的事情。我明白人们会说那是受圣灵感动，你可以变得兴奋，我不是说没有圣灵的参与，我是说你可以更安静、更平静的去做同样的事情，这样人们会真正听清你在说什么，而不会被节奏、韵律和音量所打扰或吸引。音量不是力量，你可以很安静的做。圣经甚至说，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裂分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候有微小柔细的声音。因此无论何时都需要以一种有影响力而非刺激的方式说话，有道理吗？我想说的是，让我们回到耶稣做事的方式上来。 如果你认为耶稣在布道时尖叫呼喊，那是你的事。如果你读以赛亚书关于弥赛亚降临的经文，你会看到那里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没有做什么，经书中也没有看到施洗约翰尖叫呼喊或者做类似的事情。我很确定他有大声说话，当他站在约旦河里为人施洗的时候，我敢肯定他有对着法利赛人大喊大叫，可能还大声的讲道，让他们听得一清二楚。他可能走来走去，指着他们说，毒蛇之种，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周围都是人，所以我很确定他说话得又大声又有力，所以他很快就被杀了，他不受他们待见。耶稣是如何对付恶魔的？第一，耶稣不允许魔鬼说话，每次他们开口说话的时候，耶稣都会制止他们。他只有一次问过魔鬼，你叫什么名字，对吗？只有一次。我们不能根据一次事件建立教义，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句句都要定准。在两三个见证人的口中，也就是在两三个类似的不同事件中，我们必须有两三个不同的事情，才能说这是我们应该遵循的模式。我们不要跟鬼魔对话，因为无论他们说什么，人们都会听到，这就有点愚蠢了。为什么要提供魔鬼向人们说话的平台呢？这就像在法庭上，法官听到某些话的时候，会说把这句话从记录当中删除一样愚蠢，因为庭上的人还是都听到了。你从记录当中删除，但不能从人们的记忆当中删除，或者说他们知道会从记录当中删除，但是他们还是想让人们听到。魔鬼也是一样，如果你让他们说话，他们就会说他们想让人们听到的那些话，所以耶稣不允许他们说话。第二，耶稣命令他们做他想让他们做的事，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这就是耶稣告诉他们要做的，他没有长篇大论，没有叫这个名字叫那个名字一个一个的叫出来，说我要你们出来，我要你把头埋进沙特阿拉伯南部的沙子里。你们有多少人在那种教堂里面待过？因为这在80年代可是一件大事，人们认为把鬼赶出来之后要赶到干燥无水的地方，所以人们把他们扔到沙漠里，命令他们头朝下埋在沙子里，他们必须待在那里直到时期满足，却还能保持呼吸。这简直是愚蠢至极。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没有任何圣经根据。问题是当你往圣经里加东西的时候，魔鬼听了会说，哎，等一下，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圣经里根本没有这些东西。你说不许出声，从这个人里面出来，他听了就会照办，然后你又说去把头埋进沙子里，他可能会无所适从，他认为这是越界了，他没有权利越界，他认为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格拉森坟营附在人里面的那些群鬼再三的央求耶稣不要打发他们离开那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地狱的灵，领地的灵，那个区域的灵，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选择被送到当地的猪群里面去。耶稣对此没有异议，养猪违反摩西律法，把他们赶进猪里面不会有什么影响，除了那些非法养猪和卖猪的人。耶稣就准了他们，乌灵便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约有2000都淹死在海中。这让你们知道猪通常比人聪明，因为猪和魔鬼在一起活不过2分钟，而人类却一直姑息养奸。请听，这不是一个自杀的建议，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在说什么。你甚至不应该容忍魔鬼在你的生命当中停留30秒。马可福音1:23起，即使在他们的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灵附着，喊叫说，谁在喊叫？是不洁的灵，不是那个人。为什么？因为他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何干？你来除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 乃是神的圣者。耶稣便斥责他说，耶稣不是说我斥责你，斥责是他说出来的话，他要说的话就是斥责。说我斥责你不是斥责，就是告诉他该怎么做才是斥责。耶稣斥责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注意，邪灵通过那人说的话几乎是快快的一口气说完，耶稣马上就制止他说不要出声。有的版本翻译成闭嘴出去。在耶稣叫他闭嘴之前，他抓紧时间说了那么多话。耶稣没有问他说，哦，你是谁？你如何使这个人允许你复生的？你是怎么进去的？你凭什么认为邪灵会告诉你真相？26节，巫灵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便从他身上出来了。这里有一个词 torn， 在英文当中翻译为撕裂。经文说邪灵离开这个人的时候撕裂了这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倒在了地上，看起来和实际上都像他是被撕裂了，因为他确实被撕裂了。经文没有说他倒在地上，所以我不会说他倒在地上了，我只是说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他也可能站在那里被撕裂了，不一定要摔倒才表示被撕裂。撕裂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撕开，如果你拿一张笔记本上的纸，它的侧边有一排穿孔，你可以顺着它把它撕下来，边缘非常的整齐。那不是这里说的这种撕裂，这是一种交织在一起之后的剥离，被撕开的时候是支离破碎，连皮带肉的。现在你也会注意到，很多时候在身体的治疗中，恶性肿瘤的特点是肿瘤和人的正常组织交织在一起。比方说脑瘤，很多时候脑瘤并不在大脑的外部，而是往里面长到脑子里面去。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总是用手术来分离肿瘤，因为会有很多脑组织被一块切掉。如果要把肿瘤拉出来，就会破坏更多的脑组织，患者的情况实际上会更加糟糕。这就说明肿瘤已经成为人体组织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当鬼魔离开人的时候是一个撕裂的过程，等于同时在撕裂这个人的人格。这就是这个人在那一刻所经历的折磨，不洁的灵撕扯着他，大声喊叫便从他身上出来了。注意，不洁的灵也在这里大声哭喊着，以至于众人都稀奇，以致彼此讨论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鲜的教训。他用权柄命令巫灵，巫灵就听从了他。注意到结尾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周围的人没有说，哇，看到那孩子被救出来了吗？看到发生了什么吗？看到那个恶魔了吗？看到那个人了吗？他们说，哇，看到这家伙的权威了吗？这是从哪里来的？突出的是耶稣的权柄，而不是魔鬼的戏剧性表演。今天吸引人眼球的往往是魔鬼的表演，而不是权柄。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完成这件事的人甚至都没有权威，有时候是4个小时坐在后排的祷告的老奶奶的功劳，荣誉却归在了传道人身上。所以请再次注意，这就是全能。每次人们提到耶稣的时候，总是在说他运用的权柄。路加福音4章33到36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的灵附着，大声喊叫说，哎，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何干？你来除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便斥责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从他身上出来了，一点没有伤害他。魔鬼撕裂他，把他扔到地上，然后出来，但并没有伤害他，没有造成身体的伤害。记得9章有一位父亲带着患癫痫的孩子来见耶稣，说灵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除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你猜那种情况会发生什么？人会被烧伤，会受伤。但是在这里邪灵出来的时候把人撕裂，但是没有在身体上伤害他， 这就是耶稣的权柄。所以众人都稀奇，彼此谈论说，这话是怎么回事？他用权柄和能力命令巫灵，巫灵就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昨天特别以我的方式来传道。我想让大家意识到，现在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讨论的太远。但是发生了一件事，也许我们稍后可以谈谈这件事。有一次在礼拜开始时，我从一个女人身上赶走了一个魔鬼。也许你们以前听我说过，那是一件很戏剧性的事情。我当时正在祈祷，大家都很安静，她就开始尖叫，我恨你，我恨这一切。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她，她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她。所以我停止了祷告，因为人们开始尖叫，那你得睁开眼睛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我跳下平台，走过去摸了摸她的头，就像这样让她自由了。我对她说，我凭神的手指释放你得自由。碰，她应声倒地，立刻得了自由。一瞬间，就在那时，她抬起头变了一个人，完全不同了，对一切的态度都不同了。我当时只是在祷告，我在为研讨会的第一课开篇祷告。早上九点，教课还没有正式开始，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从我睁开眼睛看到他站在那里，然后走到他身边让他获得自由，大概一共只用了三分钟，甚至不到三分钟，他回到座位。第一课结束之后，我们有几分钟休息，因为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想整理一下思绪。于是我走到大厅外边的书桌边上，一位穿着得体的妇人走过来，根据她说话的方式看得出来，她应该受过高等教育。她走过来说，我一辈子都在五旬节教会里见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她开始说起，当人们倒地在地上，他们会把圣经放在那些人的胸前，好像做这些事情就能起到什么作用一样，还有一些其他奇奇怪怪的做法。他说，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身上的鬼被神的爱赶出来。我笑着对他说，原来这一切是为了你。神激起了那个人心中的魔鬼，然后我把他赶走，为了让你来认识神。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来想你，但是我知道你是真的，荣耀归于神。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快速，没有夸张，没有戏剧化。那天午餐后，我们回到会议厅，主持人走过来对我说，你可能需要对早上发生的事情做一些解释。我说，为什么？他们说，有人议论纷纷，说你做起来太简单了，一定是假的，是在演双簧。这让我非常生气。回到讲台上后，我说，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有人因为早上的事情看起来太容易了，所以一定是在作秀。这说明说这样话的人不相信神有那种能力。事实上，说这种话的人就是认为魔鬼比神更有能力。因为你们认为鬼魔必须在地上滚来滚去，反抗挣扎15分钟才可能离开。我说过，当你奉耶稣的名行事，魔鬼是无法抵挡你的。如果你觉得他能抗命，那你就没有资格来这里，因为你根本不了解神或魔鬼。我对此做出了严厉的抨击。我的意思是，也别管什么研讨会程序，我甚至都没有再看手册。要知道神是如此之高，不是说我知道魔鬼没有神那么强大，不是这样的。你甚至无法把两者来做比较，是完全不同的两极，远到你无法同时看到两者。在上的能力就是我们拥有的能力，这就是他在我们脚下的原因。你必须知道这一点，并行走在其中。我说的不仅仅是在教堂里，也不仅仅是在别人面前，我说的是在家里。无论你在哪里，当有事情发生，我们必须相信神，突破肉体的幔子，因为你肉体中的一部分不想突破，不想做必要的事情来使人们得自由。你想保持平静安稳，你可以，但我想说的是，你要能走出自己。我们事工开始的时候，我必须走出自我。我是一个冷静平和的人，我的意思是，即使是在肢体接触当中也要冷静。 如果你不走出自己，不冷静，让情绪进入，那就会犯错。所以你必须保持冷静，置身事外，这样你才能有逻辑、有条理地处理对方的问题。但这次如果情绪激动，就不容易做到。所以我是一个安静、冷静的人，不想大声说话。我知道约翰·雷克很大声，我和他的家人谈过，他们告诉我他是如何祷告的，如何发声的。我认识到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会很大声，但我不想大声，我想保持安静。神曾经问我说，你有多想让这些人获得自由呢？你愿意为此做什么呢？你愿意为此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吗？你愿意走出自我吗？如果需要你大喊大叫，你会吼叫吗？我说我愿意，我愿意做任何事使人们获得自由。是的，如果有必要，我会吼叫，因为我的性格我不喜欢大喊大叫。如果我必须因为某事对你吼叫，我不需要你了，我会找别人来吼你。尽你的本分，就这么简单。我不会大喊大叫，我不会浪费时间大喊大叫。我的孩子们知道我不会对他们大吼大叫。我怀疑他们这辈子是否记得我对他们吼叫过两次，因为我从来不吼叫。事实上，我越生气就是越安静，这让他们靠得更近，近到伸手可及，意思是挨揍。他们可能记得挨揍，但不会记得我吼过他们。现在神问我会不会吼，我说是的。他说那就去做吧。我不明白为什么，因为这不是音量决定力量的问题。后来我开始以不同的方式传道，我变得大声，变得咄咄逼人。因为当人大声的时候，攻击性就出来了。你从来不会看到两个人安安静静的吵架，一定是双方声量不断升级，最后都是脸红脖子粗的。我意识到自己大声吼叫并不是为了魔鬼，而是那个时候能更多释放我的性和神的灵。一次我在某地服侍一位妇女，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过后我在看录像回放的时候发现了一些特点。因为有不同方向的拍摄，我可以清楚地从各个角度看到自己全身的动作。我看到自己本来是坐在那里和她说话，然后突然间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可以看到我从武术时代就知道的肢体语言。我从视频里看到自己在准备攻击那女人里面的魔鬼。我坐在那里，脑子里想着关于威格斯沃斯等人的一些事情。你看，圣灵会按时把你需要的信息带进来。我看着自己在那里跃跃欲试，准备好要抓住他，把这个东西从他里面拿出来。很有趣，我看到自己站起来，一只脚退后一步，双脚一前一后，而不是两脚平行。你们知道，即使在肉搏当中，两脚平行是一个很糟糕的姿势，因为你完全没有平衡，你很容易被人拉倒或推倒。你在准备出拳的时候，两脚一定是前后的姿态，所以你会一只脚退后。如果你想要一个更强大的启动，你可以转动你的后脚，抬起你的脚后跟，你就可以像要起飞一样发射了。在跑道上起跑之前，你要抬起后脚跟。我看到视频上的自己正是在这样一个姿势上，我边看边说，哈，准备进攻了。突然间我听到自己一声吼叫，冲上前一步抓住他。我记得当时感觉自己就像一头狮子扑向猎物，犹大支派的狮子，那就是当时那种感觉。当我向前跳的时候，我抓住了他的头，但我并不总是这样做。但如果我抓住人的头，我的手臂不会伸直，因为那样会容易把人往后推。我抓住人的头部，是我的手保持原来的位置，但是我的身体会往前一步抓住他。但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你看着我的手臂，我不会抓住他然后推他。如果手臂笔直的话，那你就会推人。我是拒绝这种做法的，推人会被很多人投诉。我曾经看到有人在服侍的时候，手指点着人的前额往后推，这样人很容易失去平衡而倒地。如果你这么对我，我会很本能的一只脚退后以保持平衡。 这样还是倒下，那就是神的手臂。我不推人，我向前一步，手臂保持弯曲。所以当时我用这种姿势抓住了那位女士的头，然后我松手，她马上就倒在地上，在镜头里很滑稽，因为我一松手，她就在镜头里消失了。然后看到两只脚从地上翘起来进入镜头，她的头摔在水泥地上，但是安然无恙。等她坐起来，我想继续为她祷告，还没有碰到她，她砰的一声又倒下去了。有人说她每次都这样，我心想这也太惨了。我说这个故事的原因是想表达我如何突破自己，因为我必须释放，不是言语的问题，是释放灵，让对方获得自由。我以前不愿意这么做，也不相信这有什么特别，但是我必须愿意这么做，我做到了，我突破了声量的限制。过了几年，我意识到不能在医院里这么做，否则你为第一个人祷告完之后就会被赶出去。所以我必须学会如何在不大喊大叫的情况下释放同样的力量，意味着我必须在不断提高声量的同时提高力量。现在有时候我还是会提高音量，但是我内心想法的自然的流露，到了那个时候我就会出来，而且我对此非常认真。如果我这样做，我是认真的，因为那不是我的本性。但昨天我想安静的平静的做，向你来展示安安静静也能达到目的。所以你不必在沃尔玛超市来举办马戏表演，你可以这样让一个人自由，目标是让人们得自由，而不是引起人们对你自己或你的伟大恩高的关注。你通过足够爱人来让人们自由。你们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了吗？问题的本质不是音量，一开始你可能需要大声喊，只是为了能够释放里面的能力，但你应该很快的学会如何冷静的去做。警察的权威不是因为他们大喊大叫，是因为他们有警徽，唯此徽章的威力来自他们的配枪。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有徽章，耶稣之名的权威，有枪，圣灵大能的威力。我们不必大喊大叫，可以平静地说出来。当警察不得不大喊大叫时，他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这是在人的眼中，不是在政府眼中，他便失去了一定程度的权威。他必须让事情恢复正常。如果他们让自己跟人卷入骂战，那就不是人和警察的对峙，而是两个老百姓在对骂。所以作为一名警察，你必须能够维持秩序，维持权威，保持冷静。你再说拉你去监狱，还说转过身去，双手背在后面，不用跟人废话，马上手铐伺候，有什么话跟法官说去。我明白你要做什么，你可以打架，你可以尖叫，你可以咆哮，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但是今晚你的结局就是监狱。要么心平气和的去，要么带着伤痕衣衫褴褛的去，自己选，但是你一定会进监狱。这就是警察的心态，因为他知道他背后的权威。如果事态扩大，一个电话，各方的预备警力立刻都会赶过来收拾局面。无论如何，那个人还是去监狱。警察可能需要回去换一套制服，但是不法分子一定终结于监狱。这就是你要保持的思维定势。不管怎样，故事的结局必定是你眼前的这个人将获得自由，那个魔鬼消失，其他的都不重要。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有什么因缘去告诉法官，别告诉我，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只专注完成我的工作。你们明白了吗？如果你明白了这个小教训，你就会比大多数的基督徒领先数英里，比他们领先数英里。阿们。